大家好，我们是 Sui On Sui Bo。 今天想听部好电影吗？我们在过去的24集跟25集里面呢，就是分别聊到说讨厌工作的时候该怎么办，
嗯，
然后我们就推荐了穿着 Prada 的恶魔、
uh-huh、
然后我们还聊了就是Sui On的过去的业务经验，然后以及他的专业，然后我们就推荐了高年级实习生。
嗯，
那今天呢，我们依旧来聚焦在职场上面常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如果有一天你变成了职场的败将，
嗯，那你有可能是被迫离职，
对，或者是你自己做得很不开心，做得很沮丧、嗯、或者是你怎样都不受到主管或者是身边同事们的肯定，然后你觉得在这份工作上面你没有成就感，那如果你成为了这样子 的觉得 很失落的时候，觉得不知道，就是感觉自己好像被打败的时候，
嗯，
那要怎么翻身呢？
OK、嗯、所以我们今天就要透过这一部叫做当幸福来敲门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嗯、
来教大家职场败将的翻身术。
而且呢，我跟 Sui On 都曾经是职场败将，而且还摔得很惨，而且还是不同的原因摔的、
嗯、
所以待会我们会陆续来分享我们个人的经验。
好，
嗯，
那依照惯例，
嗯，
就先来一则这个求职的笑话好了、
嗯、
那就有一个，
为什么自己要先笑呢？
我觉得这样就先让大家觉得说这个笑话一定很好笑，你看连讲的人都要笑的。对对，
哇，你真的是自我感觉超好的耶。那你怎么会成为职场败将呢？
就是因为自我感觉太好了，才会变成职场败将。好，这我们待会
负面案例
会讲了。好啦、
嗯、
就是说呢，有一个人他去应征工作啊，然后那个面试者就问他说：“你可以跟我讲一个你的缺点吗？”他说：“嗯，我有的时候很固执。”他说：“那你可以多讲一点吗？”他说：“不要。
”哎呦。好了，还可以啦。
对，你有笑啊，
还可以，
不知一声。
对对对，
好 ，OK，
直觉就笑出来了，
yeah, 又得了一分。
嗯，
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先回到这个刚刚讲的《当幸福来敲门》哦。那这部电影其实当年上映的时候非常感人哦。
嗯，
然后是它是改编自真人真事，是由这个 Will Smith 这个非常知名的演员，然后跟着他的儿子，他的儿子非常小，大概才三五岁而已，就是一起演出，然后父子的那个真挚的情感哦，打动了非常非常多的人。但是这部电影本身呢，它也因为是改编自真实故事，所以非常非常的励志哦。我先来讲一下这个剧情大纲好了。那个 Will Smith 演的这个角色呢，他叫做 Chris Garner，也就是真有其人哦、嗯、然后呢他原本呢是一个大概应该已经40岁左右，就是步入中年的一个男子哦，然后他是卖医疗器材为生的，然后他也不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哦、并不是，而是他跟这个厂商去批货，然后我记得是一个金额蛮贵的一个骨质侦测仪吧，所以他就必须要拿着这个东西，他要先付钱买，然后呢他才能够去卖掉，然后所以他就要带着这个机器呢去找诊所，然后向他们展示哦。那但是这个 Chris Garner 呢，其实他本身的专长或者说他的这个优势其实是数学，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业务人员哦、
嗯、
所以呢就发现他其实常常碰壁，再加上他选择的这个商品真的是很难卖 哦
太冷门了，
太冷门，就是非常的
太专精、
对，非常专精，非常少的客户群哦。然后因为再加上单价要高又高，所以他其实的确不太容易能够维持一个安稳的生活。那也因为如此呢，他的跟他的妻子两个人照顾他们的这个儿子呢过得并不是很好，他老婆就会在那个洗衣店里面上班，然后也是赚取微薄的薪水哦。那可是他还是希望能够让儿子有更好的人生，可是他老婆却受不了这样子穷苦的生活，就决定要离开他哦。那 Chris 就坚持说他把儿子留在身边，可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改善他的环境哦。那直到有一天呢，他得到了一个金融公司的实习机会，但是这个呢是一个无偿的，他必须要在这个实习的期间呢完全没有薪水，他还必须要去上课，可是因为他本身就很穷，所以那他还要想办法维持他跟他儿子的生计、
嗯、
所以整部电影里面就看到他很多时候，比如说他白天要去上课，然后他还得要赶在五点 前他一定要下班要离开，他才能够去收容所抢到床位，让他儿子在当天晚上有地方睡觉。然后呢，那更不要说有足够的钱去娱乐，甚至有时候连吃饭都不一定有足够的钱哦。
而且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有一天晚上好像没有赶上那个收容所，然后所以他就带着他儿子在公厕里面，
捷运的公厕里面，
对，
然后外面的就有那喝醉的醉汉要进来，然后他就用脚顶住那个门，然后还要安抚他的儿子，然后在里面哭，那个真的是非常的感人啦。那反正但是这一部电影呢还是有蛮励志的方面，就是说即便是这么困苦的情况之下，可是因为 Chris 他有这个决心要让他的儿子过好日子，所以即便是进入一个他完全不熟悉的产业，他还是用他原本的一些特质，比如说他非常的细心，然后他非常的认真，比如说他就发现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在实习时间要拉近客户够多嘛，要够多的客户数量，那他发现呢他如果把电话拿起来挂掉再拿起来再打会浪费很多的时间，所以他干脆就不挂电话了，他电话就一直拿着，然后是用手去按那个以前转轮的那个那个电话，有没有，
对，
他就发现他如果不挂电话他就可以多两秒的时间，他每天就可以多打几通电话，然后他也不吃饭不上厕所，就为了要能够确保说在最短的时间达到最高的效率，然后让他能够赶在五点下班去收容所抢床位哦。那也是因为他这么的努力，然后他也很懂得运用人脉，比如说他逮到机会他就会去参加一些比如说上流人社会的一些交友的场合，然后他也因此就是能够快速的认识到许多对的客户，而不是只是盲目的在那边，
对，因为他毕竟是证券产业的
话，证券产业，对
对，总是需要找大咖的客户，
没错，所以他也很懂得要怎么样善用自己的时间，然后去认清他的客户是什么样的种类，就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那也因此他最后就是终于有获得了这个正职的机会哦，然后他也就是让整个他跟他儿子的人生就翻转了。
对，
那其实这整部电影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就是他跟他儿子讲的一段话，他儿子那个时候他带他去打篮球嘛，
对，
然后他儿子
在屋顶上
反正就是去一个篮球场，不是就是一个篮球场啦，
嗯，
他就带他儿子去打球，然后他儿子就因为很小嘛丢也丢不进，然后他爸本来在笑他说哈，你这样子怎么你以后怎么可能打直篮，但他想一想他说自己突然觉得不对，他说他怎么可以告诉儿子说不能做什么事情，因为他现在做的事情就正是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这个体制告诉他你不能做这件事情，因为他就是一个也没有什么背景，然后也没有什么学历的一个黑人，所以他的确是被社会排挤说你不能够去做上流社会比如说金融业的工作，但他现在正在努力试图要突破这个困境，所以他当他自己知道说他不能这样子告诉他儿子的时候，他就醒悟了，他跟他儿子说你永远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你不能做什么，连我连你爸爸都不可以，这是我觉得这整部戏里面最让我感动的一段对话，就是说你只要有这个决心任何事情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觉得这部片它有一点太戏剧化了。
哦，那当然。
就是虽然它是一个真人真事的改编故事，但是它整个呈现的方式非常的撒狗血，就是如果从现在的眼光回去看的话，然后会觉得有一点太夸张，如果当你一个人你想要转职，或者是你当你陷入人生的低谷，然后你需要再找一个方式让你自己翻身的话，需要走到这个地步吗？
对，我们是觉得说他当然他的努力跟他的决心是值得肯定的，可是我们也认为说他如果让自己要沦落到说比如说已经被房东赶出去然后已经三餐不继，
对，已经没有
的情况之下，他才有这个决心说他要去做一些改变，其实是他算是运气蛮好，就是最后让他找到金融业这一个是投报率非常高的一个工作，虽然他赌了一切，但是最后的回收是好的，但是也很有可能他没有遇到这样的机会，那他可能他的人生甚至连他的儿子的人生
就更惨了，
就赔上
了，
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要讨论的就是说转职这件事情，就是说当你不小心沦落就是在
职场上失败，
对，失败变成败将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
可能真的不能一昧的就是告诉自己说哦，我终有一天我就是会爬起来，或者是我只要努力就一定可以，
是，
就是事实上这世界是非常现实的，很多时候 电影没有拍出来的可能是另外 99% 的人吗？
对啊，因为即便是自传他也可能会就是为了要这个故事会比较顺畅的讲，他可能会漏掉一些东西或者美化一些东西、
嗯、
我们都不知道事实是如何的。
对，
那像比如说啊，我们今天先来分享 Sibo。
对，就直接讲我的故事好了、嗯、然后我的故事讲完我们可能再来分享苏央，再来分享苏央的，因为其实我们两个都有过在职场上面真的是感觉自己
打败仗，
对，一败涂地的感觉。好，那我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在2006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应该是刚进入职场没多久、嗯、然后那时候就是在 P&G， 然后一开始就是做Olay的那个店头行销。那所以我是直接，
要不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店头行销？
我正要解释，你可以不要一直插我的话吗？好 OK， 就是如果大家不想要听苏央一直插我的话，麻烦给我们五星评论，然后并且在里面留言说苏央不要随便插嘴，
拜托不要、哦、
这样子苏央就不会再插嘴了好吗？好，那诶会不会有很多人就开始留言说那苏央不要讲笑话
啊？
那我们就尴尬了。
不会吧。
好，那我解释一下，就是我那时候的工作其实是就是负责店内的所有的装饰。举例来说，譬如说你到店里面去买 Olay 的保养品，那你就会看到宋慧乔的主视觉嘛、
嗯、
然后你也会看到就是货架把它就是整理的好好，把它铺好，然后再来就是可能会搭配一些 DM 啊，或者是一些派样包，甚至是可能会有人在旁边问你说那你要不要做一下肤质检测、
嗯、
就类似像这样子的统筹的工作，就是由我这边来负责。
对，
那我那时候是直接对品牌副理报告，就等于是说他会看我的所有的就是产出跟执行是 OK 的话就 OK、嗯、就
所以你那个时候是行销专员。
对，
然后你上面的会是行销副理。
行销副理
OK。
嗯，然后但是有时候我还是会跟行销品牌的
经理
会跟他互动，那所以那个是我大概的工作、
嗯、
那可是呢我那时候是等于是大学毕业没多久，我后来就第二份工作就去了 P&G 做 Olay 的这个行销专员的工作、嗯、那着实让我开了眼界，然后我也对行销的工作觉得特别有兴趣，所以其实我一直想要再更精进。
嗯，
我那时候就非常向往我的就是搭配的行销副理，他现在人应该是我不确定他们回台湾了，但是他后来就是去到 P&G 的总部、嗯、那做到非常的高层的位置。
对，
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诶很向往，我希望能够成为他，有一天我也可以成为一个品牌经理，那个就是我的偶像，我的梦想。但是我那时候就听我们公司讲说就是其实从来没有过就是在marketing specialist 就是所谓行销专员、
嗯、
可以直接转职到行销副理，然后并且未来成为就是品牌的经理，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的案
例。因为副理我记得你们那个时候讲说都是直接从名校就是一毕业
没错
就会进来，
几乎都
是没有经验的，
几乎都是 台大跟政大、
嗯、
大部分都是。
那 Fibo 是？
我是台北大学应用外语系毕业的。
我北大我骄傲，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我北大我骄傲。而且我还是三峡校区我骄傲。而且那时候好多红，那叫什么红蚂蚁还是什么的。
哦，因为你们是第一届对不对？
我们是第二届、
哦、
然后就是非常
校区都还没有完全的，
对对对，非常的草创。对。
好 anyway。
好，那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觉得很向往，希望未来可以往那个职涯走。但是我那时候每年在做职涯的 review 的时候，就我的直属老板都私底下直接跟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
从来没有人这样子转职过去，
就是专员是不可能升副理的。
对、
嗯、
然后他并且也指出了一个事实，就是我只是大学毕业，我并不是念 MBA 或者是念行销硕士或者其他相关的领域，所以我本身的条件就已经不如人家了，然后再加上这间公司基本上没有这样子部门去转职的、
嗯、
经验，
破格，
对，破格转职的、嗯、的例子，所以基本上他是跟我讲说那是不可能的，你可能要就是认清现实，你就是要在这个就是行销的执行 team 里面你去找你的出路跟未来、嗯、想要拔擢的方式。那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点泄气。
嗯，你没有呛他说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不能做什么，就连我爸也不行。
哦，我那时候是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我那时候其实都没有时间看电影，因为真的是忙翻了。哦，但是我那时候就立下一个志向说，好啊，那我就去念一个行销硕士回来。
嗯，
但是我那时候并没有想说，哦，念回来我就要回宝桥，然后就是想办法去做到这个所谓行销副理的位置。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大家也知道嘛，就是去英国念书，你知道我那时候的汇率有多差吗？
60:1:67。哦，现在已经35还是36？
是最高的时候，我那时候是2007年吧。嗯，还是2008年，就是反正那时候是最高峰的。
对，
然后呢我就砸下了100多万，然后去英国念书一年，然后就是去拿行销硕士回来。回来之后身上也背了一大笔债。
嗯，
因为我是拿我们家的房贷去做整贷的，就是我自己也存不了多少钱嘛。啊，所以
然后一回来就把我那个时候回台湾累积大概10个月的薪水就全部用完了。
没错，
因为我们就出来同居，
因为我们同居在一起，然后我们就全部的家具电器全部都重买，然后就花了10几万。
下一集再来聊，就是怎么样，就是情侣之间这个经济上面。哇，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因为我是金牛座的，
对，
所以我的确心里是有点
真的很不是滋
味。
而且你不是小难过，你是脸超臭的。哦，而且我觉得你没有这个心理准备。
嗯，
就是我这么会花钱。然后我也没有心理准备，怎么会在2008年遇到雷曼兄弟倒闭。
哦，对对对，
然后整个经济崩盘。所以我当时回来的时候，我虽然拿着很漂亮的履历，可是我找不到工作。
嗯，
所以非常的凄惨。那还好我那时候后来回来就是找了一阵子之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是在 NR3。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法欣香水啦，就是反正它底下的牌子就是 NR3 这个品牌。
嗯，
然后它做非常多的就是香水的进出口贸易，然后当然也会做一些 local 的 marketing 的活动。
嗯，
那我那时候应征进去就是它的我记得叫做 trade marketing 的算副理吧。
okay，
它那时候是这样子给我一个title， 然后但是你现在做的工作是蛮基本盘的。
嗯，
就是还没有到真正的，
但职称已经是副理。
对对，我记得职称是副理。
okay，
然后是还不错的，我认为说哎，我已经有拿到。
嗯，
我觉得我花了那么多钱，然后也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还把我老公男朋友的钱全花完了。然后回来哦，至少换得一个还不错的工作。
嗯，
所以我后来就去了。结果我记得我做没几个月，我公司说他被 P&G 并购了。我那时候简直傻眼欸。然后更傻眼的来了，他那时候大家想哦，就是你被并购的公司是不是他会去 mapping 你的人事的职称以及他的人事成本嘛。
对，
所以他那时候提出的并购的需求就是说，在行销部门里面他可以给一个保留一个 NR3 的品牌经理，他可以再保留一个品牌副理，但是其他的都是专员或者助理的角色了，就不可能再来多一个副理。
哦，
那时候我本来去 NR3 的时候就已经有另外一位品牌副理在。
okay，
而且他是蛮资深，而且他真的能力很好。
对，
那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时候我如果是 NR3 的大老板，我也绝对会牺牲我啊，牺牲 Zenia 这个人。
嗯，
因为我才来，对，我才来没几个月，然后再加上他们是被并购的组织，所以他势必要不了那么多东西。
嗯，
所以他就变成他只能保留一个副理职位给原本的那位副理，所以我呢就被牺牲了，就是我就变成他就跟我讲说，如果你要跟着我们一起并进去的话，
对，
那你当然就是要签合可，就是重新签那个terms 嘛，就是重新签那个 offer letter， 那就会给我一个新的职称，然后新的 package。 那我那时候看了我简直就傻眼啊，我就想说那我这样子我到底出国念书，对，我而且我重点是我还背100多万的负债。欸，就是如果我这样子的条件没有办法达到我原本的预期的话，那我是不是就要离开。
嗯，
那我记得那时候他要求我去签这个 offer letter 其实是有时间限制的，因为他们毕竟是要被并购进去的嘛，他们有非常多的 operation 要去处理。所以我那时候陷入了天人交战，就觉得要么一我是离开这间公司。
嗯，
然后可能他们会多给一些补偿。
对，
然后要么二我就是迁就目前我能够拿到的这个 offer， 要么三就是好像没有三哦， 就是、
没有啊，那个时候就是不是你又在有那个 PNG 原本你的老板、
哦、对、嗯、那时候呢我就是因为我得要去了解状况嘛，所以然后我跟我以前 PNG 的同事们都有保持很好的联系，所以我那时候就去问我的前老板，就是也就是原本那个行销执行的部门的那个老板，然后就问他说诶那所以现在 Anderson 要被并进去了，那所以里面的状况怎么样、嗯、你觉得我适合就是继续留在 Anderson 吗还是怎么样，结果我那个老板就真的是他就直接跟我讲说你就回来吧、
嗯、
你就直接来我底下，然后做你以前就是2007年以前你做的事情，你就做一模一样的位置，你就回来吧、嗯、然后我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挣扎，然后我回来跟苏央讨论了很久。
嗯，
你要不要讲一下你那时候是怎么跟我讲？
其实我觉得 Swibo 那个时候当然很挣扎啦，但是我永远那个时候我告诉他的是说你如果先问自己你自己是不是还想要留在这个产业，
嗯，
那如果是那是不是宝桥是目前最大的就是最适合的
就是在这个产业里面
的一间公司
一个
最大的玩家，
对
对不对？如果是好，那的确你在这个宝桥体系之下看来是机会比较好的。那现在如果是这样的选择，那你有两个，一个是留在 Anderson 里面做他的专员，另外一个是回归到总部里面做他的专员。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跟你解析说，如果你在 Anderson 里面当专员你是上不去的，因为那个品牌非常的小，就是一个品牌经理跟一个品牌副理，
然后而且它是被并购的品牌，
对，所以你是不可能升上去的、嗯、那如果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还不如回归本部，因为本部你们负责的品牌就太多了，
对，
那每一个品牌都会有对应的副理跟品牌经理，
对，就是我说明一下，因为可能有听众朋友没有听过我们前面两集、嗯、就是在 PNG 底下就是还有潘婷、海伦、仙露丝、飞柔、品客洋芋片，
对，品客也有，
然后经
典
电池，然后邦宝仕、嗯、等等的，就非常多的品牌。嗯，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跟 Swibo 讲说，好，那你就不如就是留在这个战场，但是去寻找机会最大的地方。那个时候呢，就是回归本部，
嗯，
因为本部你不一定会被 assign 到什么品牌，但是每一个品牌呢都会有副理，都会有经理，
对，
也就是说呢，
就至少位置是多的，
你碰到出缺的机会会大得多。然后因为你原本在 Anderson 你是做到副理职，但是我记得你那时候遇到最大的一个难题是，你要怎么面对你的
同事们，因为我的前同事们全部都还在那边，因为毕竟我才离开PNG 才离开一年多嘛、嗯、因为我就是去英国念书就回来了，就是后续没有去别的工作，所以我那时候的所有同事都在那边，然后他们一定会取笑我啊，一定的、嗯、就是会讲说你在忙什么、
啊、对啊，花了那么多钱、
啊、
结果还不是回来坐我旁边，
对啊，对对对对对、欸、你这个很生动，坐我旁边，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宝桥的那个位置当时啦、嗯、就是十年前的时候，那时候的位置都是四个象形，就是有点像一个圆形，然后四个人的座位都是向中间，所以其实就是这样一团一团的，
你就坐回原本的位置吗？
对，我就坐回原本的位置。
对，你还记得，因为我当年的那个口香糖还是粘在桌子底下没有被清掉。
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但是我记得我很多东西都可以再拿回去用，就譬如说什么资料夹、嗯、或者是我以前的一些有的没的就个人的文具什么的，
嗯，
甚至是我前同事还有把我以前离开的时候送给他的东西再送回来给我。我忘了是订书针还是什么啦，反正就是文具类的。
OK，
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心魔欸，就是人家怎么看你、
嗯、
而且尤其是你在意的前同事。
对，但是呢我觉得至少那个时候 Swibo 的这个经历我们那个时候学到的就是其实你要先非常的理解自己你到底要的是什么。如果你真的是想要留在这个产业，然后这间公司也的确是最 promising 的话，那的确现在你如果受点委屈，你长远计其实你的机会反而是会比你离开来的更大。
没错，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身为金牛座的苏央真的比我看得够深够远、
嗯、
然后他真的够客观。因为我一开始我还在那边想说，就是因为我把你的储蓄全部都花光了，
那你赶快给我回去上班，
对，你就想要反正
我管你的，
对，我管你是什么工作，反正你就是给我回去赚钱就对了。我本来是这样子想你，你知道吗、
哦、
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经济很紧张，所以我的确有因为这个因素而觉得说 那我是不是就算了，就妥协就算了、okay. 我其实是有因为这样的因素、部分有这样的因素，
但是 我们可能要跟听众讲说，就是如果你有经济上的压力的话，的确这个是必须要考虑进去的，
对，
可是呢你不能够让它变成你唯一的考量，
没错，
对，
之后会后悔，
对，你之后会后悔、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跟 Shibo 这样子的讨论就说，好，他放弃了 NRC 的专员，然后是回归到本部当专员、那我们的理论是说呢，因为本部里面的机会会更多，
对，
你会接触到的品牌会更多、那每个品牌出缺的机会就会更多，
对，
那也因为你具备了原本 NRC 的经验、如果当一个品牌副理的空缺出来了、我们先论几率，你原本 NRC 就是只有一个空缺，
对，
有就是只有跟没有，但是如果你是回到本部，你可能有几十个牌子、所以随时随地都可能会有一个副理的职缺会出来，
对，
对不对？那也因为你已经证明过你的资历，那从 比起从外面聘一个完全不知道要赌的一个新人，跟一个已经证明过自己的人，尤其是你还忍辱负重，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我觉得这点其实很难，你知道吗？
真的，
对，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说你要吞下你的这个委屈，所以我认为说，其实那个时候你的长官们是有看到这一点，就是你的人格特质。
因为大家一定会奚落的，然后事实上我真的也有被奚落，但是我觉得我的当时的好处是说，我就是有做过心理调整的、我知道我回去就是会被奚落，然后而且还不是一次，会每天都被拿出来取笑。那可是我知道我自己在干嘛，而且我愿意承受这样子的后果。然后还有一个很重点，就是我争取时间了。因为大家还记得，就是我那时候回去应该，我记得是2009年的年底吧。那时候拜托2008年的那个经济状况，就是不是雷曼兄弟的雷曼兄弟事件之后，其实整个企业倒一连串嘛。所以其实在2009年的时候，其实 P&G 也非常的 struggle， 就 even 那个消费品其实也受到影响。那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回到那个位置上的时候，其实公司的生意也没有很好，
对，
那他还做了并购，所以大家可想而知，就是其实每个人都要做的战战兢兢的，但是至少我那时候觉得说我先卡位再说，
对，没错，
我反正我先把位置卡住，那至少至于日后到底有没有机会，或者是我就边走边瞧啊，如果经济慢慢好转，我也在外面再找其他的机会，也没有关系，至少我不要让我的履历有一大片空白，是因为 NRC 被并购，然后我要去跟 Headhunter 就是猎人头公司交代说，对，被并购了，然后我被牺牲了、然后所以我就离开了，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印象。
对啊，因为我跟 Shibo 我们都当过算是小主管职， Shibo 当然有做的更高，但是我也有面试过一些人哦。那其实我们的确会对于履历里面的空白处会特别
担心，
对，会特别的觉得，哎，这个东西是有一个警讯，就是为什么你会让你自己空转？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就要听那个面试者他的一些回应，我们也能够判断说，那他的个性是什么？就是他的原因是什么？对，所以我们也是在这边给听众朋友一些建议，就是说帮自己争取时间，但是不要让自己空转。
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回去了，然后果不其然，我记得我才回去大概三四个月而已哦。我那时候我这个部门的大老板，他就有一天就突然问我说：“品客洋芋片，你有兴趣吗？”
你说
有一个品牌副理的位置，
我以为你说只有那个 BBQ 口味的有兴趣。
没有，我跟你说他最好吃的是 sour cream，
没错，
对， sour cream， 对，哦，哇塞，我那时候吃超多品客的就是因为做品客。可是我跟你说他那时候给我的条件是什么，就是大家可以评评理，其实我觉得作为主管他这样子的条件其实很聪明。他说那个职务空出来，可是你不可以放掉你现在的，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在做潘婷的那个品牌专员，他说你不可以放掉你这个专员的位置的工作，所以你要一个人身兼二职。然后做两份工作不打紧，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真的让你去
身上负流，
对，身上负流，我没有办法保证哦，我也不会给你这个 title。但是你现在可以先做的工作，然后你要先付出你的努力之后再说。哇塞，我那时候开心的要命。
对啊，
哦，我那简直是美梦成真，然后大家都觉得我很傻，就是我的其他同事就觉得说，哇塞，你被公司利用了，就是你只是他们暂时找不到品牌副理，他们还有在外面征人啊，那你怎么知道他哪一天真的征到了一个就是什么，你知道，就是名校毕业的，然后又把你替换掉，你又回来摸摸鼻子继续做你原本的工作。然后我就说有什么关系，就是我就是喜欢做那个工作，我先做了再说。
对，
同样的逻辑，先卡位再说。
是，然后呢，其实我在这边也跟听众朋友讲哦，就说如果当初如果 Swivel 好，就算虽小，最后就是没有得到品客这个位置，但是呢，他做过品客的工作这件事情是不能够否认的，
没错，而且没有人可以剥夺走。
对，所以 Swivel 呢，即便好，到时候如果他那个时候如果被捅了一刀，然后就是没有拿到这个职位，他大可以拿着这个履历拿到外面说我是做宝桥里面品客副理的工作，但是你就老实讲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东西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
对，
所以不管怎样 Swivel 都是占便宜的。
对啊，那虽然我那时候真的是蛮辛苦，你还记得我有一阵子在公司洗澡，欸，
我在公司陪你到三凌晨三点。
哦，对，
我去接你，
那是我后来做潘婷副理的时候，
对啊，
然后我那时候，然后在之前我在做品客的时候，因为等于是要身兼两个人的工作嘛。哇塞，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公司有一个是专门给员工的福利，说
有
你要是在公司就是有运动啊还是怎么样，你就可以在这边refresh 一下，就冲澡一下。我每天晚上在那边洗澡，为什么？因为我就是洗完澡之后我要继续加班。哦，现在想起来都为自己感到心酸。
是，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那个是很像日本的那种日本旅馆那种塑胶型的，
哦，
就是那种方便型的，
对，
所以他常常那个底下的排水孔都塞住，我还要用手去把不知道谁的毛把它挑掉然后用，
好有画面，
用手去把它拔出来，然后一边拔然后一边想说，哦，我那个预算还没有做 shit 啊，可是我那个潘婷的那个什么贴标我也还没有发包，哦，完蛋，我一定会出包什么，然后一边那边清人家的毛。哇塞，我真的觉得我熬过那一段，然后我拿到我应得的，真的是拿得很心安理得。
对
对，
而且你必须要佩服你老公的这个远见。
对，你真的很有远见，
是不是？
因为这真的是你一开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我相信蛮多人会先排斥，因为就会想说，哎呦，你又没有给我加薪，你也没有给我 title， 然后我凭什么我要做两份人的工作？但是 anyway， 我那时候就咬牙就做下去了。
是，
然后事实证明也是对的，因为做了品客没几个月，虽然我不觉得我做得多好啦，但是至少可能他们看到我的心态是蛮健康的。所以那时候当就是我记得是潘婷 Clinic Care 的位置一清出来的时候，就立马我就接上去了。
对啊，
对，
这个就是我讲的，如果当空缺出来的时候，与其要请一个他们完全不认识的人然后去堵住，但是另一方面这个 Swivel 这个人已经证明了自己，那当然是你会是第一优先啊。
对啊，
对对，
然后而且那时候就接得蛮快，就是等于我也不需要经历什么训练期，就立马就可以上手，就直接跳入执行。然后我后来再回来跟我其他的就是原先的旧同事互动的时候，就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你知道吗？人家就会觉得我很奇怪，就是一下你是从外面回来的，然后你一下又跳到那边去，然后你一下又变成那个角色回来跟我们 work，
是，
那真的就是会蛮很奇妙的心态。
笑到最后的是谁？而且我跟你讲，我们还要再继续讲那个故事，就是要套回这部电影《当幸福来敲门》的，就说你要敢梦想，就是敢，
哦，是啊，
敢去梦，
是啊，
因为呢，你要不要讲你后来去 SK2 的那个过程？
哦，
也是你老公
的
神来一笔。
好啊，都是你啊，都是你啊。我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我那时候还以为。当然了，我那时候也有祷告啦，就是觉得这应该是上帝。
我们要先跟观众讲一下，就是 SK2 是，
SK2 呢在P&G 里面它是唯一的一个专柜品牌，那所以它做的就是执行行销的内容来说是跟其他品牌很不同的，再就是它的通路特性也很不同，特别的复杂，然后预算也会比较高。
你们光是品牌副理就四个吧，我记得。
对，我记得就是一个品牌经理，然后配最高峰的时候应该是配四个，
对啊，
然后但是后来就差不多是配2到3个，对，那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去到 SK2 的品牌副理就很容易怀孕 不包含我然后呢就一个一个就莫名其妙要去生小孩，然后永远都是我在帮人家 back up 这样子。
好
啦，顺便抱怨一下，
那反正再绕回这个故事呢就是SK2 应该是 PNG 里面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进到的部门吧。 对
没错，通常是这样子的，就是每一个品牌副理他都会写说哦，那你接下来有没有想要做的品牌，那你就可以写在你的 wish list 里面，然后当然公司就会去客观的去评估嘛，他怎么去调动，或者是有一些的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那时候呢我记得前一年就是当我们在写这个 wish list 的时候我就在跟苏阳讨论说哦，那我要写什么，因为我现在已经是在潘婷了嘛，那我要下一个要写什么，然后苏阳就讲说啊，你不是最想要去 SK2， 然后我讲说别傻了吧，我怎么可能被他们带去 SK2，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我是很 junior 的。
对啊，而且你又是从专员升上来的。
对，就是我真的不是那种所谓就是原先名校出身或者是他们用另外一种模式应征进来的，所以我是蛮特别的一个案例，所以我那时候根本不敢想象，结果我居然就让我中了。
对啊，因为我就跟 Super 讲说你写了请问你会少一块肉吗，
我那时候是觉得写的丢脸，人家会认为说，
但是会怎样，
人家会认为说哎呦真厚脸皮你怎么敢这样子写。
我知道，但是我就讲但是会怎样嘛，
是不会怎样，但是我就是怕人家议论嘛。
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那你为什么不写呢？
对啊，
对不对？
所以我
后
来
就
写
了
嘛，
然后你就中了吧。
对啊
对不对？
对啊，
所以我们就是要回去一个，就是你要对自己有信心，然后要勇敢的去梦，
勇敢去要，
勇敢的去要。
对，因为当你有累积，当然了，我不认为我那时候实力是百分之百到，绝对没有。可是我觉得真的是，我有那样子的态度去精进自己，然后当机会来的时候，我就被第一个考虑。
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因为的确你不一定是最完美的人，但是你也许是在那个当下最合适的人，
所以那个就是我在 PNG 一个蛮奇妙的一个经历，
就是曾经跌到谷底，
对
对，但是呢就是在审视了自己的情况之后呢也就是不要让自己离开战场，就如果你还想要继续拼斗的话，不要轻易的离开战场，然后呢即便是要先委屈自己一下也没有关系，
对，
因为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然后呢就是要勇敢的去要，要 dare to dream， 然后呢你只要有那样子的心理准备呢，然后你精进自己就一定会发生。
对啊，那当然因为那个是十年前的故事，那现在当然是人事已非，然后我相信公司的制度或者是它运作一定也有一些改变，所以可能如果你现在有心想要进去这间公司的话，它不一定是适用的，但是我觉得至少十年前的我很感恩自己做了那些决定，然后也熬过了那段时间非常非常痛苦，然后非常非常的不堪，可是熬过去那就是你的。
是，
那我也非常感恩水阳那时候真的是我的那叫什么啊，灯塔，因为你真的是帮我照亮前方的，突然吟诗哎，
对，我都不讲后面你乐高的那个职涯，我才推着才，
哦、对对对
才准确呢、
哦。对，我说到中乐高这件事，我看
C 罗的这个职业生涯看得超准。
我后来面试中乐高这件事，哇，这要另外一集再专门来讨论。然后我还要特别的聊我以前在乐高的老板，因为在乐高那又是非常不同的职涯发展，然后以及运作的模式。那我那时候可以应征上乐高，我也觉得真的是美梦成真，所以我觉得我的职涯真的是很幸运，就是有好几度美梦成真，然后我都回忆起那些美梦成真的时刻，都有苏阳在陪我，然后而且都是一成真的当下，我第一个想要打电话的对象是你，
真不好意思，放了一下小闪。
好，大家听完了我的故事呢，其实如果要跟苏阳比起来的话，其实还不够惨，苏阳才是真正的超级
谁能比我惨、啊、
超级大败将，而且他是从就是学生时期就开始，你要不要讲一下？
就大学被退学，
对，然后后来
公司也是解散，
对，然后而且就是还有非常多更戏剧化的经历，那我们就留到27集。然后这礼拜五晚上上片，
好，没问题，
就让大家来听听虽昂有多惨，虽
昂的职场败将翻身术。
OK， 拜拜。